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又是我们这个咸甜二人组出场的时候了，我是代表咸的秦咸。
那我就只能够代表甜的心甜了。
不如我们有一天互相的换位置好不好？我是秦甜，你叫于心咸好不好？
嗯，
我搞笑而已，
我
搞笑而已。
我觉得也不错啊，心弦心弦不是很好吗？拨动你的心弦。
不要的，我不要再听到这一句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很高兴啊，礼拜三又可以在无限飞行号出场了。那今天呢，会听很多故事啊，不是很多，是
一个故事啊，也不是
一个故事，里面有很多
是两个故事。秦弦老师
啊，你说
不能够忘记的是有我们心灵特调呢。
哦，原来这个是故事。
对，也是会有一个小故事呢。
啊，原来如此，
照亮我们心灵的小故事。
嗯，好，那所以今天呢是听故事啊，其实好像明天也是啊，但是今天呢是比较单向性的，就听见证啊。那听过心灵特调之后呢，也有我们呢，每个礼拜三都会出来的一个这个今天不一样无声的翅膀这个栏目，就是呢，天父怎么样看顾聋哑人士，在他们生命中行奇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了啊！
谢谢秦弦老师呢，把我们的内容都介绍了一遍啊，特别是星期三的内容。
对对，算不算是剧透啊？应该没有吧？
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应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把内容呢先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告诉你我们今天半小时有哪些精彩的时刻呢，您要特别的注意。
嗯，
在我们刚坐下来录音的时候呢，秦弦老师就说，哎呀，为什么呢？每次我一出场呢，就被心田问来问去的
灵魂拷问，
然后就说我能不能够问你一次呢？
好，
嗯，我就觉得秦弦老师您这么说实在是太对了，
太对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感觉秦弦老师就不是一个有双标的人。
什么？
你知道什么是双标？
我知道什么是双标。
你解释一下
啊。我双标，我标准吗？
啊，然后
特别的帅，还有特别的高，两个就是我的标。
你这个是高标而已。
双标。
那双标是什么呢？
就是那个价值观，是不是啊？有不同，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尺度，
对对对，是的。或者说对别人跟对自己就完全不同的。
那坦白说，如果我说完全没有。你都不会相信了，对不对？
是
啊，坦白说，我要认罪。有时候真的待人以严啊，待己就有点宽，又或者相反，对自己很严格，就把自己同样严格的事情就对待别人啊，但是又忘记了别人可能有不同的难处哈。
对，可能我们都是这样的，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。不过今天的心灵特调呢，要听听这一个大妈她要不要认罪了。
好，一起听听。
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保守你的心。姐妹们看过来，哎，其实弟兄们也要看过来呀，因为说到的是婆媳问题，这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话说有一天，有个人呢在街头闲晃，刚好经过菜市场，看到两位提着菜篮的大妈在路边大聊特聊。这大妈们聊天的内容啊，通常都是很写实的嘛。这个人呢就忍不住放慢脚步，偷偷地听了一下。
大妈一号正气呼呼地抱怨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个媳妇儿平时什么都好，人也算贤惠啊，但是就是有个坏毛病，周末她老爱睡懒觉，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啊，真的是什么家事都不帮忙做，真是快把我气死了。大妈二号一听，马上义愤填膺地跟着骂，哎呦喂啊，这还得了，好吃懒做啊，还以为她还在当小姐，还在当她小姐服侍她啊，把我们这些老骨头啊操劳的还不够吗？这个大妈一号听到好姊妹附和，当然是越说越起劲啊，眉开眼笑地说，哎呀，不过幸好啦，我自己的女儿是很懂事，周末还懂得回娘家，这孩子顾家啊，我女儿平常上班带孩子太辛苦了，周末回娘家那就让她多睡一点儿，我基本上中午前都不会吵醒她的。
啥？我没听错吧？这简直就是核弹级的双重标准嘛，这个大妈一号，
媳妇儿假日睡到自然醒那就叫偷懒，自己的女儿只要一回娘家这就是乖巧孝顺，同样的一件事情换了一个人做，标准竟然完全不一样。你说啊，这个小故事是不是还挺值得我们放在心里想一想呢？我们在生活里是不是也偶尔会不小心变成了这位大妈一号呢？面对我们偏爱的家人好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小心双标了，黑的都能凹成白的，连缺点都变得可爱。所以啊，今天的这杯特调叫做保守你的心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尤其我们人是有感情的，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些私人的情感蒙蔽了我们的良善啊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心里的那把尺可不能因为对象不同就跟着歪来歪去。但愿我们都能时常检视自己的心，做个清醒明理的人。今天的这个心灵特调，希望呢，我们都有一些的提醒啊。
嗯，
对于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呢，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待自己，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呢？有没有双标呢？我们也来检视一下。那以下的这位弟兄呢？他真的是弟兄来的，因为
为什么说真的？
因为可能待会儿呢，你会听到说双胞胎，双胞胎
哦，
哎，因为他这个双胞胎的另外一位是妹妹来的
哦，所以是龙凤胎这样，
哎，对的，对的，
龙凤双胞胎，
嗯，那么这个你应该很熟悉啦，如果听过
不熟悉
无声的翅膀的话，就知道呢，这是一群的龙人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
啊，这个知道啊，
嗯，听听这一位来自韩国的弟兄双胞胎。太弟兄的故事，
只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，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，父亲是牧师，母亲是一位称职的师母，他也是幼儿园的园长。母亲年少时患上了白血病，就是血癌。外公是一名牧师，不断为患病的母亲祈祷，他终于康复过来，但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当母亲婚后怀有双胞胎的时候，医生以她的健康为由提议终止怀孕。然而母亲深信胎儿是神所赐的礼物，拒绝这个建议。后来我们兄妹两个出生了， 是七星儿，由于不足月便出生，体重只有 1.6 公斤，需要在宝玉箱当中度过110天，经历数个生死关头，两兄妹奇迹地活下来，期间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听觉细胞受损，丧失了听力。当我们4岁仍不会说话，父母以为我们只是比较迟缓，并没有怀疑我们是聋的，直到姨母过来瞒着父母带我们去医院做检查，才被确诊为重听，耳朵一点声音也听不到。父母和长辈获知以后感到伤心，一时无法接受，父母寻遍了名医，又跟多位的牧师不断地为我俩听力来祷告，希望从前母亲蒙神医治的经验发生在我们身上，结果没有。父母最终接受这个神的旨意，我们被送到一个普通的学校来读书，全班只有我们是聋人，上课的时候听不到老师讲课，也不能跟学生交流，感觉到孤单又无助，但只能忍耐。校内还有2个聋人，我闲的时候尝试跟他们比划一番，聊胜于无。在教会，我俩兄妹什么也不明白，稀里糊涂地过着教会的生活。在家呢，父亲想尽办法让我们认识神，可惜我们像是在云雾里。初中的时候，我们顺应父亲的建议受了洗，却仍然不认识神，也不明白信仰。我庆幸成长在一个健康的基督教家庭，父亲、外公、叔叔、两位舅舅和两个姨父都是牧师，奶奶也参与服事。我在这样的信仰环境当中幸福地成长。当我感到苦恼的时候，父母就会和颜悦色地跟我讨论，为我祷告。我虽然听不到，但感受到亲子间的暖流。特别是父亲，每天清晨礼拜完之后回到家中，都会按手在我兄妹的头上，为我们祷告，给我留下了非常温馨宝贵的回忆。我们从小沐浴在父母和亲戚的爱当中，培养了开朗积极的性格。升高中那一年，我遇上了一位带着助听器的高中生，便主动跟他来搭讪，用我有限的手语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和他交谈，他也耐心地揣摩我的意思。原来他是首尔聋人教会的信徒，他邀请我出席他的教会的聚会，我欣喜不已，连忙答应。我第一次到聋人教会，虽然看不懂他们的手语，但很快的便心领神会。我很有兴趣认识这群的群体，也渴望可以和他们多相处。借着牧师的手语讲道，终于渐渐明白神的话语。90年代，我念高中，参加了韩国的聋人学生以法大修会。那时，一位知名的聋人牧师在讲道当中问：“杀死耶稣的人是谁？”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历史当中的罗马士兵，但牧师却直接用力地指向我们说：“就是你。”耶稣是因为你的罪而死，就是你。我的心好像被刀深深地扎了一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而是我这个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才真正明白，神因为爱我，差他的儿子耶稣到这世上，为我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当时流泪，痛哭了30分钟，感到自己很坏，满身的罪恶，但耶稣很爱我，愿意为我舍身十字架上，洗净我的罪，使我脱离罪的捆绑和惩罚，并从死里复活，让我可以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。神啊，我感谢赞美你。 我从罪污当中逐步的被释放出来，愧疚变成喜乐和平安。感谢神，我悔改重生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我投入教会，渴望侍奉神，回报他的爱和恩典，并他所赐给我宝贵的生命。我平日专心学习美术设计，周末在教会的学生团契和诗班当中努力的服侍。高三那年，我原本想研读美术设计，但父亲提醒我要先求神的旨意。在祷告当中，我听到传福音的呼召越来越强，明白到神喜悦我为他拯救灵魂，便向神来祷告说，为了你的荣耀，求你预备我，使用我。我顺服了神，放弃先前的计划，重新预备高考。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我得到奖学金和妹妹于韩国读神学。4年的学习过程当中，虽然听障使我感受到许多的限制，但在健听人同学的帮助之下，我努力地来钻研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在大学的手语社团和残疾人宣教机构来教授手语。我开始专注海外宣教。大二寒假的时候，我跟一名聋人朋友往马来西亚，是我第一次背包旅行，踏上通过与当地聋人会面，我学习美国手语，跟他们来谈话，得着许多文化的体验。我有机会和东南亚的多个民族的聋人来交流，使我有了世界聋人宣教的意向。不仅如此，孪生妹妹听了宣教士的宣教报告，深受感动，她与我来分享，我开始关注中国宣教。我和妹妹参加了3年的聋人宣教培训项目，期间通过参与短宣宣教，熟悉了中国的手语，可以与他们的聋人来沟通。据说中国约有2000多万的聋人，他们没有听过福音，在属灵的黑暗当中徘徊。在那里，一般人对聋人有着严重偏见和歧视，有些甚至被家人抛弃，自暴自弃，毫无盼望地活着。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心痛。我听到神叹息的声音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从那时起，我决心要告诉他们神的爱，使他们有天国的盼望。我大学毕业以后，直接进入神学研究院来学习，并在首尔教会的聋人团契担任干事1年，之后成为正式的传道人。我在3个团契负责修养会、圣经讲座、圣经学习、青年领袖学习、探访等各种的服事。妹妹呢，在中国的大学担任了为期2年的专职教授，是韩国首位以交换教授身份前往中国的聋人，我为此感到自豪。神喜悦聋人得拯救，所以神使用我们。我也利用每年的假期前往中国为聋人领袖做培训。我的教会虽然规定牧师必须是已婚的传道，但当时我仍然是单身，接获要求去考取牧师资格。之后我的牧师更强烈地推荐我受案，结果教会破格地案例我为牧师，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侍奉。1年之后，我向教会申请去中国宣教，并获批准，于是积极地宣传以及寻求支持。我中学时的补习老师，他不同意我未婚出国宣教，认为这会孤单乏力，提议介绍手语传译员给我相亲。我本是不太愿意的，担忧语言和文化的差异，而且宣教路要吃苦，与几位姐妹相亲之后感觉都不合适。 有一个主日，我又奉命去相亲，对方是一位德国留学回来的小提琴家小玉，他是教会出色的手语传译员。虽然我和小玉的背景差距大，但想不到我俩沟通没有障碍，而且心智相同。第三次与小玉见面，他的母亲便提出我们交往的决定，认为我俩都成熟，不宜拖延。这个消息令我太震惊了。我再三的思量，小玉出身好，学历又高，也不嫌弃我这个穷困没有见识又聋又哑的人，也许这就是神的心意。就这样，我们正式开始约会。起初，小玉的父亲不赞同我们交往，担心宝贝女儿跟着一个聋人在国外要吃苦。不过感谢神，由于我有很多的亲戚都认识小玉的双亲，他们就帮忙多番的劝说，又全力的支持我，小玉父亲也就尊重女儿的决定。三个月之后，双方家长见面，谈笑甚欢，我们交往了四个月便宣布婚讯，亲友都感到突然。两个人简单的结婚，新居也只租住了一个月，便一起踏上了中国的宣教路。结婚之后，神赐给我们一个活泼又可爱又懂事的儿子，我们夫妇俩都很满意。想不到数年之后，神再赐给我们一对双胞胎的儿子，双份的祝福，我们也感谢神。我常专注侍奉，小玉一力地承担照顾孩子的重责，我深感愧疚，时常向小玉道歉，也求神来赦免。我求神赐智慧，使我更懂得体贴妻子，照顾孩子，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。结婚之后，我和小玉在中国开展了宣教的事工。由于当地的房租太贵，我们就以家庭为聚会地点，先在一位姐妹的家里开始第一次的礼拜。两年之后，每周约有十个聋人大学生和七到八位的上班族一起礼拜。同时，我们也透过进行户外的礼拜、基督教的节期活动等等，向聋人来传福音。后来，我全家搬到了另一个城市，与孪生妹妹夫妇一起开展了当地的聋人事工。她的丈夫是个健听人，两个人同心向中国聋人来宣教。我和妹妹轮流教导圣经和讲道，她负责教会的主日，我便继续前往各城市来开展聋人的事工。为了让中国2000多万聋人来接触福音，我们意识到必须来发展当地聋人教会领袖的灵性教育。于是每年春季和夏季都会进行聋人领袖灵性培训。我们团队联系优秀的外国教师，提供韩中、中韩手语传译，开展并进行了多种的课程。每一年通过这项的培训，来自各地教会的聋人领袖都聚集在一起学习。我看到神在其中动工的恩典，深受感动。此外呢，我也去聋人神学院兼任讲师。后来我在美国报读了一个学期的语言课程，我一边学习英语，一边与各国留学生来交流。这些聋人学生来自亚洲各国，以及其他宗教未闻福音的地区。我了解到当地缺乏向聋人留学生宣教的工作，我们用手语帮助他们接触福音，而我认为这是沃土，撒下福音的种子，好好的栽培，叫他们各自回国再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这个事工，叫世界各国的聋人也借着这个来蒙福。 就如马太福音24章14节所说的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神把聋人这个特权和恩赐给了我，为了把聋人带到他面前，成就他的旨意。我相信神让我比他们先听到拯救的福音和爱的呼声，使我委身于福音事工，过着有价值的人生。今天我肩负使命，向聋人传福音，使他们也能活在光明当中。求神引导使用我，栽培更多聋人起来承担使命，竭尽全力扩展神的国度，在世上做盐做光，将荣耀归给神。
在我心做事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。在我心做事成为我道路，或者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。
听过双胞胎弟兄的故事呢，我们就好高兴，因为呢，这些故事呢是一份祝福。借着这些听障弟兄姊妹的故事呢，我们可以多走进这个群体，认识他们。
嗯，没错。而且呢，也借着这一位的双胞胎弟兄的故事呢，让我们知道呢，其实聋人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他们也可以靠着主给他们的力量。然后呢，比方说这一位弟兄，他就是传福音给他自己的这个群体。嗯，
对，那又来到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听障朋友相处的时间呢？最重要是尊重，不是帮忙过头。其实呢，很多听障朋友最不喜欢的不是生活上的不方便，而是被人小看，被人当成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呢，
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其实只是听不见而已，但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嘛，对不对？
也不要老是当他们呢是一定需要被照顾的，反而呢我们就当他一般的朋友看待就可以了，
因为他们也想融入到不同的群体当中。
没错了，所以呢，在对方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呢，才伸出你的援手。同时也要接受一个事实，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都很独立有能力的，给他们空间就是一份尊重了啊！
就像我们刚刚这位见证双胞胎弟兄一样，是不是祝福很多的人？那么也愿他的生命见证成为你的祝福。
好，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拜。
太阳星星在转动，白天黑夜风雨同路，生命怎么